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
有
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
婚
姻
不
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在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欢迎您收听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一个这样的课题，就是说怎么样胜过试探。那我想，试探会进入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之中。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免疫的，对不对？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遇见很多的试探，婚姻里边的试探，婚姻外边的试探。那你也很想要有一个可以胜过试探的应许，是不是？朋友们，上帝的确有一个应许给了我们。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是要将你我从罪中释放出来。那我当时觉得很不明白，为什么呢？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上帝说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是我们能够忍受的，所能受得了的，这是一个事实，怎么会说是一个释放呢？这个牧师说，他说其实啊，这个应许是一个逃生口。上帝不是告诉我们怎么样逃避逃离危险的境况，而是告诉我们他提供了一个逃生口，使我们不至于向试探屈服。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不要把试探看为坏事，它不好也不坏，它是好像是中性的啊，不好也不坏，中性的，只不过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肯定并且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信靠上帝。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试探不应该被视为罪，然而屈服于试探就有可能是罪了。那我曾经呢为了体重的问题呢，有一段时期呢去这个健身房去运动，那个教练呢就告诉我说，当我拉紧肌肉的时候呢，我身体的力量便增加了，但是如果我加强拉紧肌肉的重量，肌肉就变得更强壮。这就让我想起来，当我们抵挡试探的时候， 就能够帮助我们属灵的这个肌肉强壮，就好像在健身房里面增加这个铁块的重量来加强身体的肌肉一样。那不论是身为丈夫的或者是妻子的，当我们越坚持的对抗试探，我们属灵的肌肉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所以我们都要尽全力的抵挡试探，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怎么办呢？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释放要来搭救拯救我们的时候了。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讲到的有关这个健身房的经验。那如果有人想要进行重量级的健身训练，他就会有一个这个现场的指导员，这个指导员一定要看着他，并且伸手要帮助他，在现场帮助他，以免他所受到的这个重量的训练过重，让他的身体无法承担，会受伤。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上帝就好像是这个现场的指导员，他不是我们生命中的旁观者，他总是积极的参与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且是跟我们同在的，他要帮助我们。当试探过重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开一条逃生的路，就是一个脱离试探的出口，借此来释放我们。那上帝释放的应许是怎么样进行，怎么样做工的呢？那当试探在生活中出现的时候，我们绝不要因此烦乱或者是沮丧。其实我们每一个啊，都不是唯一那个受引诱的人，我们也不是孤单的。有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着说，只要你还活着，你就会受试探。我觉得这句话很真，对不对？然而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上帝是信实的，因着上帝的本质和属性，他绝不会让我们独自的面对撒旦或者是自身的罪。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蛮有盼望的是，借着他的恩典，我们将能够抵挡试探。那我们说，也许有人会觉得我很软弱，婚姻里面婚姻外边的这些试探，上帝啊，你不如把它挪走了，让我不要遇见这些试探不就好了吗？真的像那位作家说的一样，只要你活着，这些试探总是在的，上帝不会挪走它。面对试探并且保持坚强，可以使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更加的坚固和成熟。面对试探并且战胜它，可以使做妻子的、做丈夫的这个婚姻生活呢，可以更有坚固的基础，而且能够更成熟，在人格上的更成熟。上帝也的确应许他不会让试探过重，大过我们夫妻任何一方所能承受的。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试探是能够抵挡的，因为上帝说你能忍受得住。那这个忍受得住，我觉得是上帝相对于给我们的力量，有多大的试探，他就给我们多大的力量。这就是试探当中提供的那条逃生口。那不论是忍受或者是逃离现场，我们都能够积极主动的抵挡试探，也得以在任何困境中找出出路。那上帝的这个逃生之路呢，其实是要我们专注在他的这个能力上，专注在他的释放上，并且倚靠他。那朋友们，出路不一定都是容易走的哦，对不对？事实上很多时候出路可能是一条更难走的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试炼中妥协了，因为那比起等候出路要容易得多。妥协比找出路 比走出去容易，但是妥协带来的后果呢，未必是好的，是不是？逃生之路会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呢？那上帝的释放会透过许多的途径临到，有的时候是透过人，有的时候只不过是简单的普通的尝试。那无论上帝是使用什么事或者是什么人提供这条出路，那么你绝对要奔向他。属灵的生命就是要依靠他。让我们来看一个没有能够抵挡试探的人，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以色列的王大卫。那大卫的比较悲哀的故事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大卫当时拥有所想要的和所需要的一切，然而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带领上帝的百姓的大能的战士就这样子跌倒了呢？因为他不再依靠上帝的力量。当那一天那个试探来到了，大卫呢，据圣经说，大卫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这个妇人呢容貌甚美。那这个试探呢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上的罪了，大卫的眼目继续的徘徊，然后开始贪求这位美丽的妇人。接着他跨出了犯罪的下一步，就是去打听这位妇人是谁。接着试探进展成为一个罪的行为了，大卫差人去，这是在撒母耳记的记下的第十一章第四节，说到大卫呢差了一个人去将这个妇人接来与他同房。那很悲哀的是，大卫原本可以从这个罪中得释放的，他原本可以选择不去看那个妇人，那个试探可能就会过去了，又或者他也可以向上帝呼求力量来抵挡这个试探，使他得释放。那大卫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他不想要或者是他没有寻求逃生之路，因此他在那个地方不能离开，也就是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试探。这是一个大卫生命中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使他的生命呢陷于一个很难过的一个困境里面。我们再看一个成功抵挡试探的人好不好？也许您已经想到了，那就是约瑟。约瑟其实是应该每一对夫妻呢都应该把他视为一个模范的人，因为他抵挡了试探。那当试探来的时候，在约瑟的这个事件里面呢，是一个妇人来追求他，这个妇人说，你与我同寝吧，这是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七节。而且呢他还不止一次的引诱约瑟，他天天和约瑟说，这是第十节告诉我们的。试探被抵挡了，怎么样抵挡的呢？约瑟是忠诚比他自己个人的满足更为重要，他告诉这个图谋不轨的夫人说，我主人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那约瑟将试探视为大恶，经文的第九节告诉我们说，约瑟说，我怎么可以做这种大的恶事呢？那我们看看啊，这个试探伪装成为一个美丽的、正确的、有趣的和愉悦的事，令人很高兴的事。一旦人透过这种玫瑰色的眼睛来看试探的时候呢，不多久就会向这个试探妥协，然后就会犯罪了。可是约瑟说出他的行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定要让我们记得的。当我们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会不会因为我们这个选择而被破坏了呢？约瑟想到了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知道自己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他和圣洁的上帝的关系。当然其他层面 也会影响到与上帝的关系。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呢，罪它就是和上帝之间一个最终极的问题了。那我们看看约瑟，他每天他在工作中都会遇到他的这个主母，他每天都在处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和试探之中。然而呢，约瑟他抵挡他，而且他逃跑了。那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哈，他真的跑出去了。那个主母，那个妇人要抓他的时候，他都能够跑出去，只把袍子呢落在了那个主母的手里面。那约瑟给我们一个面对试探的一个非常圣洁的榜样。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下一次你们夫妻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落在试探的时候，我们都要敏心自问说，我要跟随哪一个人的榜样呢？是大卫还是约瑟？
是谁？
朋友们，今天呢特别愿意跟您一起来翻开利未记。我们之前呢读过出埃及记，这次呢我们开始读利未记。在利未记这卷书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有罪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够亲近那位完全圣洁的上帝。我们也会读到赎罪必须要流血，那可以透过利未记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些献祭的过程，我们看到人所犯的罪呢可以被遮盖，直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救主降临。这位救主他就要成为百姓的祭司，并且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祭物献给神。那今天呢我们看一看利未记的第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呢记载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罪得赦免的一个过程。十七节呢这里说，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十八节说，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嫌祭。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十九节说，这是赎嫌祭，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那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之后，他就呢开始教导这些百姓呢怎么样过上帝的百姓应该过的生活，不是要再过回那种在埃及为奴之人的时候过的那种的日子了。上帝一步一步的教他们，他也教他的百姓如果犯了罪必须要献上动物为祭，用这个动物来代替犯罪的人。如果照着上帝的这些吩咐去做，罪人就可以得着赦免。那让我们想一想，其实献上一只羔羊或者是山羊并不能够弥补人所犯的过错，但这是上帝用来遮盖人的罪的一个方法。那这种方法会一直被使用，直到上帝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所有的罪人受死。那我们说，凡是遵守上帝命令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们也都先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当我们知道自己一个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渴望有人能够赦免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所要付的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他是那么爱我们。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过往的以色列的人呢，他们住的地方的周围呢都是一些拜偶像的国家，他们像那些个假神呢，用手做的雕刻物啦，金银的这些个做出来的偶像呢，他们向他们献祭，他们以为这样子呢就可以讨这些假神的喜悦。但是呢上帝教导他们的呢是不一样的，他要他的子民把祭物带到会幕里来，而这些祭物呢并不是为了要当做礼物给神给上帝，并不是让上帝收了这个礼物之后就可以讨他的喜悦。上帝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一个无罪无残疾的牲口因着他们的罪要牺牲性命。利未记中呢也提到，只有用上帝的方法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只有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亲近他。我记得诗篇三十二篇第五节，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上帝是有赦罪的大能。诗篇三十二篇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朋友们，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救赎我们的一个方法。你愿意靠近他，接受他给我们的方法，成为被他赦免原谅的人吗？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